洲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，只不过平时我们都住在悉尼、墨尔本这种大城市，所以大家认识的身边的人都是我们怎么说City Boys， 所以他都会是这种人，所以他的想法可能也是工作、买房子什么。但是其实如果大家尝试不是跟这种人沟通，就是譬如边缘一点，像阿德雷德的、西澳的，像其他再小一级城市，你去到几乎发现一条街上几乎每家都会有一台房子，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吧。至于老了之后为什么会去弄一台房子，原因是很简单，因为退休的时候能拿到这笔退休金、养老金，这笔钱很大，然后以前不舍得买的那台房车现在就舍得买了。房车其实2万块钱也是台房车，200万也是一台房车，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小孩他会买台2000块钱车先去学怎么开车，就算他再喜欢开越野车他也就买台最破的十字体。你想当他毕业的时候已经会挣钱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想去买台陆地巡洋舰。其实很少人是买的，真正来说应该说是定做的。你会发现那些老人退休之后拿着一笔钱，然后走到比较有名的、比较设计好的房车公司，然后告诉他，我们两个人要一人一张单人床，我们要加一个外置的那个厨房，我怕烟熏到厨房。所以真正玩的人都是自己去定做，现成卖的那种等我们就叫行货了，是为普通人设计的，到对于他们来说反而就不完美、不完善了，
不是量身定做的。
对，真正最后那个退休时候拿着这笔钱，就会圆自己一个梦想嘛，就会买一台就是最完善的、最完美、最适合自己两个人的。
是不是你自己也有相同的这个经历呢？
房车其实是一件生活用品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对，他其实带着家去旅行嘛，那就是他的家的一部分嘛。就我们等于去海南去度假，在海南买套房子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那我去哪度假，我都有自己房子。我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变到这？其实也是受很多很多人影响。我记得我以前说过，我最早那次环澳是1997年，但是我当时开的也就是一台普通车，因为年轻人嘛，我睡在车里面，把凳子一放下来，钻在睡袋里就好。但是一路上看见人家都是在这么玩的，那你自然会跟人交流，到底什么可以让他变得这么喜欢这种生活？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，原来自驾并不是开着一台车到处走那么简单。那你去到那个地方，你需要用这样东西，难道你又再买一遍回来把它扔掉吗？所以应该是有一台这样的车加房子，你需要的旅游上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，那你那个旅游就会变得很轻松。再加上这路上经常会住到某种营地啊、某种国家森林公园，我才发现好多人在那营住了5年、6年、7年，有的人甚至在那住了一辈子。可能大家去营地都以为那都是游客，其实有的人可能在一个营地住了7、8年的都有。有的人是因为工作原因，你幻想一下，我是个消防员，我本来在新州做消防的，现在人家把我调到去北领地里，我总不能把我的房子又卖了去北领地再买个房子吧。我又不能把我的心爱的房子拿去出租，然后再去那边再多弄个房子，就是很不合理。所以很简单啊，这个消防员他就没有他的家，他就是一台越野车拖着他的他的房子。他要搬去北领地，他就把他家搬去北领地；他要去西澳，他就搬西澳。找到一个营地，因为他准备在这常住的，他就会跟那个营地的老板商量：哎，你一晚上是，譬如是80，我打算以后啊，在这一住住半年。你给我个折扣，人家可能给他40块钱，那他等于这个家只要交40块钱的租就可以提供水和电，在这工作的3个月、半年，他就不需要再去顾虑任何房子的事情了。我还见过好多这样的，然后女朋友来了3个月没来，哇，那天晚上布满那个小小彩灯，张灯结彩，像过圣诞节一样，
好可爱。因为我刚才正想问你说，哎，那这个人应该是个单身汉吧，没有家庭吧，才可以这样哈。
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奢侈品，被误导了，就是说房车啊，有钱人玩意儿，其实在澳洲很普遍，就算很穷的背包客都会去玩房车。好，有的人会又因为网上一些文章误导他们，他觉得哎，用房车可以省酒店钱，可以省那个，然后其实那种是穷游的那种想法，其实这两种都是对的，就是没有谁对谁错，但其实是应该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生活品质。有的年轻人愿意4个人挤在一台那个面包车改装的房车里面，然后睡在一起，喝酒，然后在那闹，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有的很品质的，开着一台皮卡，譬如 F250，然后后面拖着一个 fifth wheel， 就是那种5轮的那种大型拖挂，里面是一房一厅或者是2房1厅，然后就跟家一模一样，每天晚上坐在那儿对着海边看着报纸喝着红酒，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只是说。你喜欢这种方式，你可以穷的过，你可以有钱的过， 就跟我们住酒店一样道理嘛，你可以住五星，你可以住三星。
你是已经成家而且有孩子，你带着你的家人一起通过这个房车去旅游，你们最远去过什么地方，他们的感受又怎么样？
挺好笑的笑话，你们也是对比我们那个华人跟老外。我记得我孩子最小，我带他去环澳的时候是他刚刚两个月，
两个月，
对，我老婆刚刚坐完月子，而且那次我带的是五台车，两台越野车跟三台房车。就讲完可能你会笑，我是一个带着人家去玩的人，但我竟然拖家带口带着我老婆跟我两个月的儿子。
你需要说服他吗？
不用说服他呀，因为他没生孩子之前已经跟我还过两次熬了，他憋着还难受呢，他巴不得出去呢。当时好多人不明白，他说怎么可能一个向导带人去玩的时候带着自己老婆孩子。其实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向导，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。对，我带着那四车人，他们不是跟着我去玩，他是和我一样去感受这种生活。所以早上我起来做饭，那你们也可以跟着我做，你不做嘛你就没得吃。然后我带着孩子我去游泳，你们不游你在岸上看。其实是想让人从不理解到理解。其实我做这事情有点像给他们一种教育啊，一种体验一样。就我反正我们是这么生活的，我可以背着孩子然后去做饭，我可以帮孩子换着尿布然后去修车。就是我知道大家很难理解，但这就是我的那种生活方式。
你两个月大的孩子也非常配合是吧？
他非常配合，但是别人都非常不配合。原因是因为我最记得印象非常深刻，非常深刻。当时是我们先去国王峡谷爬了，傍晚去的，爬了三个多小时吧。爬完国王峡谷下来，第二天凌晨我又去爬了几个小时。
所以你就背着孩子去爬吗？
对，然后最后再回到乌鲁鲁的时候，我们去那个风之谷，我还是抱着孩子去徒步了四个多小时。路上我们碰到一个外国人，他也是身前绑着一个小婴儿，然后所有走过的，当时有几个团也是华人的团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华人，然后看见哇，这老外真厉害，哇，好羡慕啊。然后当我背着我的孩子走过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哎，神经病。对，两种标准来衡量同样的人在做一件事。当时我就是很生气，我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就是哎呀，这个爸爸神经病啊，这样带着。但那个老外他说哇好厉害啊，然后当时我就挺傻眼的。孩子很配合，因为小孩他不懂，然后他只是跟着你去走，我也没有希望他能从中得到什么东西。
小孩在车上颠着反倒容易睡。
对对对对对，他现在很简单，一上车就睡觉，就是这样。